旧文里面最难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复活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都晓得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罗马书里面讲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。这个耶稣被交给人呢，就包括他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啊，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偿我的罪债，对不对？为了我的过犯啊，因为我的过犯他被交给人，这个我能够懂。哎，他复活是为了是我们称义，这我就不太懂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救恩的了解也多半是留在这一边啊。我是个罪人，耶稣为我受死了，那我很感谢主，对不对？受洗是什么呢？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。好，这个挺好。可是复活呢？我今天在跟我小女儿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考她了，说复活是为什么。我说耶稣假如不复活怎么样，跟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关系？他说那当然有关系啊，耶稣复活了叫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复活。我不是说以后，我说现在，现在我现在不犯罪，至少我不会像以前这样任意去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耶稣已经替我的罪死了，他为我的罪受了这么多的苦，然后再犯罪我对不起他嘛，是不是？可是耶稣复活了跟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关系？他真的那我想不然他答不出来，我当年刚信主我也答不出来啊。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带领我们的弟兄啊，他就很不喜欢这个被称为天主教的罗马教啊。我们最近在节目里面也花了一段时间呢，跟听众朋友讲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因为不是说要去攻击一个所谓别的宗教，基督教不攻击天主教，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它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做 Roman Catholic。 什么叫做 Roman Catholic？ Roman 是罗马人，这是罗马人的一种教。他自己讲得很清，他是罗马人去弄的一种教。那罗马人不管到了哪里呢，他一定把你的东西收为己有。像希腊文化，我们说希腊罗马文化，其实这个文化是哪一个文化？是希腊文化，不是罗马文化。但是罗马把它拿过来了，它就成了希腊罗马文化。所以希腊的神通通变成谁的神呢？通通变成罗马的神。哎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什么 Jupiter 啊 Venus 啊，这些神的名字原来是希腊神，但是希腊人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已经不知道，我们光知道的是罗马。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名字通通都是罗马人取的名字，用拉丁文去叫是这个名字。那一样，他收编了一个民族，收编了一个他们的宗教。首先他的皇帝就要变成他们的大祭司了。罗马人在开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他不但说这些希腊的神也是他的神，其实两边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啊，这两边不但隔着山隔着海，两个是独立文化不一样的语言。他甚至就干脆就说呢，他们是从前这个特洛伊逃出来的一个王子，我们本来就是希腊人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你们似乎都是我们的啊，但现在我们管你们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解释这一切。以后罗马收编了世界上各个的民族，知道了君士坦丁啊，就是主后三百，应该是326年还是多少年，他决定要把这个基督的信仰收编成他们的神。那收编成他的神呢，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做成大祭司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Vicar of Christ， 我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。那以后呢，这些东西很多的发展呢，我们的总称为 Roman Catholic， 是罗马人所发明的一个教会。那个时候带领我们团契的那个弟兄，他就很不喜欢这套东西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基督教的十字架跟罗马教的十字架就不一样子啊。”我们上次福音聚会也讲了，你如果说是一个 cross， 那就是一个十字架；如果说一个 crucifix， 那是什么？耶稣还钉在上面的那个十字架。那钉在上面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的受难。所以你看这个 Passion of Christ， 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是 Gibson 他就拍的这个 Passion of Christ， 他主要是耶稣的受苦受难。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教的，他是罗马教的信徒，所以他里面很多的解释呢也是照着罗马教的传统来解释啊。那带领的弟兄就说，你看我们基督徒是纪念主的复活，因为十字架上是空的。我那时候还第一次听这个说法，我说哎，这也挺有道理，挺有道理。我们那时候把这个东西叫做亮光，这弟兄很有亮光。但是复活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跟我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？ 我女儿就给我一个答案，她就说基督复活就表示他是神。这也对，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讲，圣经是说基督呢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，因为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基督说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父所差遣的。如果他只死担负世人的罪，那这个没有复活，这个死亡有没有效？有没有效？还是有效。不过这个效物有没有超过旧约一切献祭的效？旧约杀一头牛，对不对？然后牛肉也吃了，牛身上的东西都烧了啊，那个牛又没再复活，没有没有。那献祭的人有没有暂时得到良心的平安？有，过了一阵子又不行了，他又来了，再献一次，再献一次。这个祭有没有功效？有。他是不是能真的把人的罪除掉？不能，你只能够给你暂时的平安。那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，你如果这样献祭呢，我就赦免你的罪。他到底赦免了没有呢？这个是暂时的赦免，是永远的赦免呢？答案很清楚，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那个献的祭假如真的有功效的话，人献一次他就不会再献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每次福音聚会一举手啊，好多好多人，是不是？像假如这边福遍中国教会，每次福音聚会一举手就2000多人举手，那你认为怎么样？很好，我也都很高兴。但是你问问，是不是全教会人信主的人都每次都再举一次手？得问这个问题啊。那天主教他们不是这样做法，天主教呢，他们为什么要忘弥撒？这个弥撒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再做一次，让基督呢再替你受一次死。天主教就像我们今天剩下的这个怎么办？要喝给，要倒给不给啊？
浪费
。天主教说，这个耶稣的真的是耶稣的，在他这个弥撒的这个程序里边，这个真的变成耶稣的血，这个呢真的变成耶稣的肉，这里排队排到前面来，一人分一个小 waffle， 一人分一杯。意思就是要你重新接受一次这个救恩，就像我们觉知的说重新接受一次主一样。他们基本上来这个宗教仪式到这里为止。那当然他们说你们要来到神面前要透过我们的神父啊，我们的神职人员，神职人员的。在罗马教的教会里面，传统里面他不是着重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的，不着重这个事情。你有什么问题你到神父那边去告解，所谓告解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神父知道，听你告解的人知道，其他人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是鼓励像新约教会里面着重在彼此相爱的关系，而是重新一次又一次的做这个忘弥撒的事情。这个弥撒他们说是血跟耶稣的肉，在那一刻就重新真的变成耶稣的血耶稣的肉。那你要晓得，那基督教里面我们是不是这样讲？不是这样讲，我们只是如此行为的纪念我啊，马丁路德他仍然是相信这个是真的变成血，变成基督的血，基督的饼。你要倒也可以，就是有点浪费啊，不如把它喝了好了。你如果良心里面喝了比较平安，那你就喝了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很虔诚啊，那他就不愿意倒啊，然后他不给小孩喝啊。那聚会完了呢，他一大杯嘛，他们人多，有一次就看他跪在旁边，一个人在拼命灌。但这件事情对我们实际的影响不是这么大，你愿意相信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但是基本上天主这种罗马教做就做到这里为止。像他们结婚的话呢，那个神父还要给新郎一片，新郎娘一片，他们要新郎新娘要领这个圣餐，那这个就不合规矩了。我也和大家讲过，我每次领圣餐，你要知道有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他自己去跟主分饼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回家祷告，我先跟主过饼，是不是？饼拨开是给教会弟兄姐妹，也不是给你们这对新人的，就是这个完全是不合圣经的东西，当然他们很多这样的规矩啊。就是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晓得耶稣的死啊，包括他所流的血啊，他所受的伤啊，身体为我们死啊，这些东西跟我们的意义还是比较清楚。那我女儿讲说，第一个，她从死里复活这句话表示她是神，哎，这个实在是不是很清楚啊。但是圣经刚才跟大家讲，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如果不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就无从知道他到底是谁。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，很有勇气的人啊，或者一个异想天开的人，自己把自己当成一头牛。 效法旧约献祭的榜样，然后自己说为世人的罪死了，那到底神算不算你不知道。可是耶稣死是谁叫他从死里复活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一从死里复活就证实了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呢，这一复活就表示怎么样？他所献的祭神有没有悦纳？有没有悦纳？有，有。你记得这个挪亚献祭的时候，他出了方舟，把各样洁净的牲畜杀在祭坛上，啊，用火去烧了。那神悦纳了没有？没有。什么时候才悦纳？馨香之气升到神面前，神悦纳。神闻到那馨香之气，他说他悦纳。耶稣为我们死了，升到父神面前，一样为我们成了馨香的祭物。对，在旧约里面献祭一定要烧出香气来，粪便啦、肠胃啊要除掉。为什么？你不能烧出臭味来呀、对不对？不是献祭就蒙悦纳啊。那么中国老百姓，我们拜这个妈祖，什么杀猪，一头大猪躺在上，那你不能说这样就蒙悦纳，因为他们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献这个礼物给你，我献一个活物给你，对不对？人本性里面都知道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不管你的神是真神是假神呢，你要献祭。这个祭呢要活的东西，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玛雅人多野蛮啊，献人祭，其实这个合不合圣经的思想？合。只是你不晓得，你把这个人献到你的神面前了，那你多加了一条罪，对不对？本来人的罪谁才能替你还？人才能替你还。人还了神可能算，猪还了不算，猪不洁净。牛还了，羊还了，这个羊牛比你洁净，那有可能算。只是算多少呢？就算你这次献祭不管是什么东西，那到底算了没有你也不晓得，对不对？只是说神写了说这样算你才能算，好吧？那个约是给谁的？给以色列人。就算以色列人算了，对我们来说也不算。那以色列人献的一切的祭，如果真算，他们后来就不会亡国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祭物是永远赎罪的？什么时候啊？那个祭物，第一他是人，第二他是比你干净的人，第三呢，死里复活，馨香之气升到神的面前。就耶稣复活了，对玛利亚他们说：“你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”那为什么要先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再回到门徒这里？这是神的规矩。你馨香之气要升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切使我们知道，这也真的是像前说的，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赎出来的这个弥赛亚。没错，这个耶稣的复活，死一定要加上复活，这就让我们知道，复活是使我们称义。什么叫做称义呢？就是从今以后你活在神面前，你算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义人。对啊，从今以后在神来讲你是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个活生生的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并且一直活到永远，并且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，如果还不放心的话。那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复活。从道理上来讲，从他的这个我们就说合法的地位上来讲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可是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呢？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呢？你说他晚一点复活了，我问我女儿一个问题，第三天复活跟第三年复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但是他第三年复活的烂的就更多了。我说依旧能这么麻烦。圣经说他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，这句话是非常科学的。因为耶稣虽然死了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他的身体有没有朽坏？没有。谁让他做的？谁这么做的？神这么做。我跟我女儿说，要不然你们死到第三天，爹地死到第三天，你看看他烂多少好不好？我说耶稣没罪就烂的比较少。我说是烂的比较少还是没有？这你得讲清楚啊。好了，那耶稣这个不见朽坏的身体，神叫他复活。那我一再的问过大家，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荣耀的新的身体，谁没有啊？主耶稣，他身体荣耀不荣耀？荣耀。可是他是不是一个新的身体，还是他原来替我们受难的那个身体？当然是 手上戴着钉痕，你看他跟多马怎么讲啊，手伸进来，对不对？就表示耶稣的身体仍然是什么，他为我们受伤了，你的身体，这和我们是不一样。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明白，那我们今天能够用得上什么？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替我死，所以我不应该犯罪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替我复活，我们的诗歌不是讲唱到第三节吗？为我复活，为我复活，我每次都唱的。那为我复活跟我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哎，所以这个要想一下了啊。那你们想说啊，耶稣复活，所以我也复活。嗯，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也是我女儿回来跟我讲，她这个学校每一周都有聚会嘛。他说这次来这个牧师，学生特别喜欢他，老师就不喜欢他。这个路德会的牧师就说，当时读到圣经一句话呢，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呢，我就对这句话信心充足啊，他就立志要做一个 NBA 的球员。那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总之他花了很大的努力之后，他发现这句话不是真的。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来试验这句话，后来发现这句话不是真的。他几乎要离开这个信仰，最后呢，他可能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什么神学的课程里面，怎么说的我不晓得，反正他说啊、哦，这句话原来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些老美有的时候这么有意思，他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翻译翻得太过头了。他就说，那个在我里面的力量呢，也在基督里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我女儿给我传的话，所以呢，这句话不能这么用。哎，我就跟女儿说，这不对，不对啊。你得看看这个话前面是什么。这个话前面是说，保罗是说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怎么样处丰富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凡事是假装前面种种的情况里面他都能够活下来，而且活得好好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是不是？现今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如果我们照自己的话去想象，有很多的问题啊，也很多的主观的猜测。但是呢，圣经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，就是保罗在跟提摩太讲的时候，我们查经的时候讲了很多了啊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那他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，他就说了啊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他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然后呢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很好啊，以上一句话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这个基督的复活在人的身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功效？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对我们的家庭夫妻的关系啊，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帮助？甚至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医治？通通是在谁的身上给我们显明的？在保罗的身上给我们显明做榜样。那这个复活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在他的身上就能够看清楚了。那因此，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新约的圣经，你就会慢慢明白这个复活跟我们有多大的关系。首先我们最熟悉的啊，就是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受洗的时候都要念的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这是什么的功效？这是复活的功效。你和他一同埋葬是什么？死亡的功效，是耶稣替你受死，为你过犯受害的功效。那你既然从水里面出来，你的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，这是新生的样式，是照着谁的样式啊？照着耶稣的样式，照着复活的耶稣的样式。复活的耶稣是什么样式，你就能什么样式。哎，复活的耶稣出来了以后，他手上的钉痕好了没有？没有。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指着我们的身体的疾病、身体的软弱而言，就是复活的耶稣他有没有跟玛利亚说，他跟见玛利亚他说什么？不但是不要害怕，而且是愿你们平安。他没有说什么，他没有说我好疼哦。他给我们讲的不是那个 Gibson 拍的电影，让你知道说他多疼多疼多疼，的确他是很疼，他是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，就是他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？没有。 他的关切仍然是谁？仍然是他的母。他仍然是这样的什么？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良善、圣洁，这个叫做复活。你一举一动，你所行的一切的事上，要像谁啊？要像耶稣。你说我像不来，哎，没关系，你先慢慢读，慢慢读啊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新生的样式到什么地步呢？像和谁一样啊？和耶稣一样。一个受洗的人从水里出来，这件事情就是可能。你做太太的先生对你不好，你要怎么样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了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个受洗，尤其你要把它浸到水里面去，什么意思啊？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这联合了没有？联合了。这是你要知道的，你一旦受洗，你所有的罪，你一切的亏欠，埋了没有？埋了。死了没有？死了。耶稣还了没有？还了。耶稣复活了，神赦免了没有？赦免了。在神那里还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很多的太太就是不明白，我到了主那里，我跟主讲。最好别讲，主把马新的肚子打开，你先说这那的，我牛啊，我牛啊，为什么？没了就是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在神那里没有，那你说等到主面前我来告状，别告，没了。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，一个受洗归入主的人，他联合了没有？联合了，那。但这里面有不太一样的字啊，我们若在，这个是说已经做完的事情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个实现了没有？理论上你是可以的，实际上怎么样？还没有。这个叫做也要，他不是说也已经，也要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你要晓得你从水里出来了之后，你有这个可能性吗？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。你现在回头想想，你对你的妻子、对你的丈夫那个忍耐了，那的确是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做不到的。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很高的标杆，这个标杆是可不可能？可能，而且高到什么地步呢？像基督界的父从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。然后第六节，哎，这个也和大家讲过，但是这里总是要和大家强调。第六节是什么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这个旧人是谁？旧人就是你在水里面那个死的。这个老我这两个字其实不是很清楚啊。旧人这个字比圣经的老我要好啊，因为既然是旧人又已经埋掉，这还是不是我了？不是我了，不是我了。当然我的老我又出来，这个话其实是不准的。你的旧人，你的僵尸又出来了。但这个事情你得知道，你光受洗不行，很多人受了洗他不知道，那你不是白洗吗？虽然在神来讲算，可是这个受洗你归入基督的死有没有功效？没功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是个你要知道你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是这个洗礼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洗礼，把你和他夹在一起，你这个罪身灭绝掉了。这件事情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的清清楚楚。所以常常有人说，我可不可以点水礼？你当然是可以点水礼，不过浸水礼让你怎么样？让你确实知道，没有人可以再攻击你了。他说你啊，没有真的把你全人归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，因为你点了一下，对吧？浸下去的话，其实两个功用是一样，只是对于我们将来遇见的事情来讲呢，也许静一静呢是没有坏处的，等于这么说好了啊。好了，到了第八节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底下有个字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
就信，
就信，这不是知道不、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你耶稣基督为你死，以及他一切与他为我们受难受死的工作，你是用的，不但是信，而且知道他复活的功效要在你身上发表出来，那你得干什么？你得用信。这基督是怎样，我也能怎样，这个是用什么？这个复活的基督你要信。基督如何爱他的仇敌， 你要信，那你就能够爱；你要是不信，这个复活对你的功效就小。既然他复活，我也复活；既然他死，我的旧人都死了。那么现在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我的一举一动能够像基督，这事儿你得信。凡是跟复活有关的，都是你信。那复活基督什么东西复活了？至少福音书里面一切的基督，我们圣经记载一切的基督怎么样，都仍然是活的。他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心，今天在你里面；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力量，今天在你里面。如果基督没有变成 NBA 的球员，那你不一定要变成 NBA 的球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基督是一个爱罪人、怜悯人、到处能够流露出神的能力、神的爱的人，那你也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像他一样，这个叫做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，凡事跟我做啊。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，从这个角度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会相当的不一样啊。